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Passion Fruits， 我是 Eric，
我是莎莎，
欢迎大家给我们评论、点赞、转发。我们在喜马、小宇宙、汽水还有苹果播客都有我们的频道。
我们今天呢有一位重磅嘉宾啊、是教了我七年瑜伽是吗的瑜伽，
好像不止七年
哦，真的吗？
对，
的一位瑜伽老师，也是每个人问我现在去瑜伽院上课上谁的课最好，我都会推荐的赵老师。
嗯，谢谢谢谢，我是赵赵。
对，然后赵老师，你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做瑜伽老师或者一些学习的经历。
嗯。我是2014年正式在瑜伽院开始教课，然后2011年拿的200小时的证书，我是之前是一个外媒的记者，然后后来因为身体的一些不舒服吧，然后开始做正式的瑜伽老师，然后我一直在跟随 Yoga Medicine 在美国的一个瑜伽学校去学习，
是的，然后今天呢其实也是我们经这个小宇宙邀请做读书日的一期专栏的节目，然后呢因为邀请我们的小宇宙小编一直都是运动这个栏目的，所以让我们分享的都是运动相关的书籍。因为 Eric 我觉得他跟我和赵老师是非常不一样的运动的人啊，就 Eric 一直是一个就我觉得就用怎么形容呢，就比较 aggressive 吧，就比较有冲劲儿
啊，就比较竞技
性，力量型，
对，就竞技型，确实就啥事都想赢啊。但是我觉得可能练瑜伽的大家呢都更佛一点，我们那天跟赵老师聊的真是你身边的瑜伽老师更佛，
对
对，佛的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我每次在跟 Eric 健身的时候， Eric 都会说我比如说健身不用脑啊，或者就是没有训练计划呀啊，就是因为他的很多动作可能都是你要循序渐进按照一个计划慢慢去训练，然后才能达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但我就觉得啊，我说我健身就是为了
活动活动
舒缓身心
对，或者就是我觉得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调剂，就我不在健身的时候我可能就在工作，然后那我健身的时候其实是对大脑的一个放松啊，那我就身体上稍微累一点，然后大脑其实是放松的啊，所以就我就觉得我和 Eric 的整个健身方式特别的不一样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分享两本书也是这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方向，对，一本是非常这种冲冲冲谷爱凌推荐的，然后也是什么乔丹科比的
训练
师写的啊，叫做野蛮
Relentless， 野蛮进化
啊，野蛮进化，对。然后这是一本特别鸡血的书，就美国人写的特别鸡血的书，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了。我觉得这就跟当年创业狂潮的时候，美国人写了很多创业相关的鸡血的书，然后我读了很多，并没有什么鸟用啊，先跟大家说。对，然后赵老师会分享一本呢，就是更多偏自我疗愈，跟女性身体相关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多多少少会展现运动的两面性吧。就我觉得运动虽然说现在大部分的畅销书都是告诉你往前冲啊，一定要什么有 mentality 是吧，一定不能这个放弃，但是我觉得对很多普通人来说运动它其实是有另外一面的啊。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我其实也很爱看鸡血书的这么一个人，我最近也在看 Tia Tumi 的那本自传，他那本自传呢叫The Heart is the Strongest Muscle， 然后他还没有中文版，所以不是很好买，今天就不会说这本书。但他里面其实就有说到我刚才讲的，他说其实呢很多人去做运动的时候他不应该叫 training， 不应该叫训练，他应该叫 exercise。
对，这不是你吗？活动
活
动
就是
活
动活动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因为他说 training 他背后必须要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目标，
对，他要有目标，他要有这个执行的方案，
对，
然后循规蹈矩最终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对，就他的意思其实是他那个 purpose， 他那个 intention， 他那个最终要到的地方是他最想要的，但 training 本身他也是不喜欢的啊，但是对于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更多享受的是 exercise 的过程，活动活动的过程。
绝对读了这本 Relentless，
肯定的，他绝对是
读了
的。
啊、肯定
读了
这本书
啊，对，这是一本2014年还是反正一几年的一本，
14年
对，2014年的畅销书了啊，所以应该是很多很多人都读过的。OK， 那今天我就是作为一个中间商吧，中间的，我觉得我算是你们两个比较中间的，就是既有一点点竞技性，可能又有一点点佛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来给你们两位捧个哏，好吧？
好，
行，那我们就先由 Eric 开始说你的 Relentless 吧。
好吧，这本书呢，其实我读下来，我第一眼我不是一个很爱看书的人，就是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书呢都 就是他既然是畅销书，他一定没有什么知识可获取，或者说他没有太多知识可获取，他一定是适用于大多数人的。那大多数人的其实大部分就已经就你在各个渠道已经都知道了。
这个其实我特别有这个想法，就因为我其实在美妆这个行业做特别久，消费品这个行业做了特别久，就我之前特别愿意去参加各种展会，听各种讲座，听这种大咖行业大咖告诉你怎么怎么做，但后来我都不去了，就是因为我发现，第一是如果所有能够变成方法论的东西它已经过时了，
对
啊，就是它已经不能被你所运用了。
成功学是不可复制的。
对，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是个案，就你每个人每个创始人每个公司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个体。
没错没错。对，所以这本书呢其实大部分篇幅呢也是比较积雪的一个而且呢还有一些吹嘘和销售的这手段在里边。
我特别喜欢它的副标题。它的副标题是 from good no from good to great to unstoppable，
哎呀，
从好到伟大到不可阻挡。
对，其实他从那其实他从这个副标题上就给他自己后边做了一些铺垫，就是他把运动员分成了三个等级，一个叫 cooler， 一个叫 closer， 还有一个叫 cleaner。
我就是 cooler。
对，然后他其实说的就是大部分的运动员可能是一个 cooler 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做的非常的好，那 great 可能应对的就是这个 closer， 就是他会更高一级，我属于这种，就比如就他说的更多是 NBA 嘛，可能就像全明星啊这种级别的球员，那他说的 closer 可能就是这种就是 GOAT 对吧，像这个 Michael Jordan 啊，像 Kobe Bryant 还有他的 Dwyane Wade， 那他其实包括那个 Buckley 啊这些，那他其实列举的都是一些更顶级的一些运动员了，那他们在这里跟他训练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了什么，然后他为他们提供什么啊，包括他从中获取到了什么啊，就讲的更多是前后基本讲了这么多。那他其实中间呢给出了一个13个建议，那他其实说的是我如果给你列了1、2、3、4、5、6、7、8，你觉得第一个建议是最重要的，但他在他这儿第一和第十三是同等重要的，你去掉任何，你跳任何一步，但它是达不成这个结果的。那第一个就是这个别人心满意足时，你会更逼自己啊。他其实就讲的就说哦，这个对吧？就比如咱们都是训练，你练了第一，
我的放水，
对，你跑完你练完第一项就哎，我今儿练够了，我练特别棒啊，我就歇了。那另外呢，这个他叫 closer 呢，可能又练了第二个项，就哎，行了，我今儿也差不多了。但是他作为一个这 cleaner 呢，他可能作为一个顶级的佼佼者呢，他可能不光练完这还把辅项都练了，还自己加训了一些其他内容，就是他比别人会更努力，他比别人付出的努力可能就可能会更多，可能是成倍的，但因为边际效益递减嘛，所以他最终收获可能只比你多1%，只比你多2%，但是在竞技体
累积起来，
但在竞技体育当中你就是多一分你就是赢，你少一分你就是输啊，那他就是这么残酷。那第二个他就说这个进入状态让不可控变成可控，在这里边吧，我就他就有点说的是像心流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你在比赛当中真正的像一个统治者的时候，他并不会在意场外或者说其他人在做什么，而他是更以自我为中心的，他可能会在脑海里想象出了一个胜利的画面，然后他就照着自己的计划去执行，去跟着自己的直觉去执行这一次进攻，那最终可能得到了这么一个结果。所以他不像是说哦，我可能普通球员我听教练布置了一个战术，哎，你到 A 点你到 B 点你到 C 点我接球我投对吧，我可能完成了这么一个壮举，那他可能会更从本身自己的一个直觉上出发。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跟第一点也是挺紧密相关的，因为其实 Tia 这本书也有提到，他努力训练的其实一个目的是为了让所有的肌肉都有记忆，就是因为你整个训练非常的努力，你知道你擅长什么你不擅长什么，你能够在一场比赛中你可能不用过这个大脑，你就能去决断我怎么样才能去赢得这一分，就比如说在篮球里，那对于他来说，他其实就是他要把不看配速表我就能知道我现在划船是什么配速啊，他才能够在比赛中去很好的控制他整场的一个比赛的配速。
是的，你说的事儿其实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位 CrossFitter， 就是五届冠军 Matt Fraser 里边讲过，就他在摆每一个杠铃片的时候都是有逻辑的，就我只要把我想在划船比你快1秒， 我要付出的 effort 可能是50%甚至80%多，额外50%到80%。但如果我在装片上比你快一秒，我就是白落这一秒。所以它会在很多在这种地方，比如说一个架子，我先装哪个后装哪个，我的这个卡扣放在哪儿，所以我会比别人更快的你来换这个片儿。
嗯，
它就会有讲很多这种细节，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挺竞技体育的。
所以你这13个点有没有一点是那种就是我就得想赢，就赢是我的终极目标，或者就是我就是要每天幻想我赢的这个场
面。对，它里边说了一点啊，我觉得就是挺有道理的，就是你可以不热爱你的工作，但你要对你要对获得结果上瘾
啊。对，这就是、
啊、
我觉得这都是他们的一个共性，就是为什么你刚刚说那个放杠铃片那个他会这么的就是注意这个细节，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知道他想赢，这是他最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所以他知道我要在哪个方向努力，比如说放杠铃片这个方向我得努力我才有机会可以赢。
对、其实呢，我这两天正好因为我那个健身馆有一个就是国家的一个举重运动员也在那一起当教练，然后我就有时候会跟他一起训练嘛，我就会问他，我就说你是真的喜欢训练还是就是因为你从小到大每天都训练，所以这个东西已经融入到你的血液中你离不开它了。其实他给我的回复就是其实他本身还是蛮喜欢训练的，那第一你得喜欢这事儿，你才能做得比别人更好更卓越嘛。但是他也讲到就是说当年在这个队里就是训练的时候跟现在的训练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现在你有很多自主的权限，就说啊我想练这我想练那个，我可能会针对自己想练的或者我针对弱项去做一些补足，但在队里的时候你所有训练都是有目标的，就是我要在举重台上多举这1公斤，我来用这1公斤压倒对手，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是非常痛苦的，而且他们都是有周期的嘛，他们职业运动员是有周期的，我可能练3周4周，然后强度1周拉升，然后我需要有一个休息周，那如果你在这个3周之内你顶不住了啊，你就会被干掉啊，那你就没有机会去参加接下来比赛了，所以无论如何他都要去咬牙把这几周的这个这堆量的过程给顶下来，然后再去比赛，我才能站上这个舞台。他说能站上舞台就已经是胜利者了、
嗯、
那在舞台上比的那更多的就是你当时的心态，而根本不比什么技术、
嗯、
就你的技术上台前是不可能有任何变化的、
嗯、
你上台就是拼你的发挥。
我觉得就这13点我们找一些有意思点，我们也可以展开一下说说我们自己，比如说就是这个对结果上瘾这一点，你们两个对结果有什么感觉吗？你觉得你对结果是上瘾的吗 Eric？
你说不上瘾是不可能的，但是就是你作为一个菜鸡，你在这个就是整个比赛当中你是很难获得一个很好的成绩的，所以我只能说跟自己去比，你跟自己去比的时候你必然会佛系一些，但也同时你也会注意一些细节，就我怎么能够比如说同样的一个比赛或者同样一个项目，我能不能今年比去年更好，那我在什么点上可以比去年做得更好，因为我做了1、2、3、4、5，所以我的成绩提高了5秒啊，或者说我因为做了什么什么我今年成绩跟去年一样，那我就知道哦，我可能这一年的训练当中有没有针对性的解决某一个问题，或者我解决某一个问题但它并不能解决我在这个比赛项目当中的成绩啊，就反正也会去想这些东西。
嗯，我觉得瑜伽老师就是越练越对结果不上瘾，对吧？
我听到这儿，我汗都快流下来了。我觉得我这么多年，我实在是太不努力了。
项目不一样
啊，汗颜。因为你知道，练瑜伽到最后，因为有瑜伽经有一句话嘛，就是你要是持续去练习，并且不对结果执着。瑜伽我们一定要讲究不执着，你们太执着了。
确实是，我觉得就是瑜伽可能大家一开始练的时候还会对某一个体式很执着，就是我一定要练到这个体式或者怎么样，但就我觉得很多人真的就是越练越佛，特别是我觉得瑜伽院好多老师都是以前可能练阿汤的，就是各种神奇的体式都会，但现在就是教瑜伽教的都是最简单的体式，就那些体式就都不做了、
嗯、
自己也不做了，
自己也不做，甚至连瑜伽都不做了、
嗯、
有的老师就是他会练更多的内功
啊、
嗯。对，我们这个就是就这个问题
内
功是什么
内
功有什么目的是吧？
对，
就这个问题其实我和中外的很多老师都讨论过、
嗯、
就是所有教过10年以上的老师吧、
嗯、
就像莎莎说的，就是之前可能还拼一拼，哎，觉得哦，这个体式我想要 take
解锁，
对，解锁一下。等到教了一段时间之后，最简单的体式，
啊，就都是最简单最基础的提示。
对，最基础的提示。
因为其实会，你觉得因为执着会有什么不好的点吗？就是是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你觉得？
我们会觉得其实所谓的那个难的提示，就是你看起来会很炫，或者拍出照片来会很好看，很吸引人，我觉得哇哦这种感觉，但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并不是真正舒服
的、
就坐着也挺难受的。
对，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并不是非常有益的，所以我们更想要去做一些简单的提示。其实最简单的提示、如果后弯的话，那就是桥式。对，没有之一，这对我们身体是最有益的。
对，然后后边他说了，就是要知道自己是谁，我觉得这个是挺有意思，就是你要了解自己。他里边其实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当你成为一个统治者的时候，你不用去研究这个比赛，反过来这个比赛会研究你，会你来定义这个比赛，就像 Michael Jordan 一样，对吧？那他出现在场上，大家会因为他出现了啊、针对一些战术、
对，
甚至裁判都会针对他可能去注意一些什么这样的东西。那后边呢，一个还有他讲的是利用你的阴暗面，其实他说的就是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就贪嗔痴嘛，对吧？佛教
三毒。
对对，那你其实作为竞技体育来说，贪嗔痴肯定是展现，就它肯定是你的原动力，就我要有这个贪嗔痴，我想获得冠军，可能我想获得多次冠军，对吧？我想一直统治这个比赛，那你就是要付出这样的行动吧。
这个点其实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 Tia 其实也一直在重复这几个点吧，我觉得非常相似啊，就他肯定是看过这本书的啊、但是我就想说，就对于一个普通人，因为比如说对 Michael Jordan 对 Tia Toomey 来说，那他们都是说白了，我赢这比赛我能拿好多好多好多钱呢，对吧？那他们肯定是非常有动力去训练的。
我既同意也不同意。
嗯，
我觉得对于一个顶级运动员来说，他的钱是足够支撑他一辈子的。
嗯，
就你说，现在 LeBron James 也好，或者 Kobe 也好，他到了职业生涯中晚期的时候，他完全可以退役，他的钱、他的代言是终身合同，他完全不用愁钱这一件事儿。那、他为什么现在像这个举几个例子，像 LeBron James 40了。现在还在 NBA 赛场，今年还有可能要打季后赛。
嗯，
那像这个 Lewis Hamilton 38岁、还在开 F1、阿隆索41岁在开 F1， 今年又续了2年合同，可能43、44才会退役。那他们是为钱吗？绝对不是。我觉得他们这一辈子挣的工资可能已经3-4亿或者5-6亿美金了，就是包括所有的代言。那他现在去就是希望能够在留下自己的一笔吧，我觉得在这个赛道上。
嗯，
我觉得很多运动员其实他是想要突破人类的极限，或者是自己的一个极限。我觉得这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我也不是很理解啊。对，我也不是一个竞技运动员，我也达到不到他们这个高度，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但是，你反过来看，就是确实是人家能够20年如一日，在一个行业勤勤恳恳，无论结果是什么，他都是120%的努力。这点太令人敬佩了，
每天都看洛杉矶4点的太阳。
对呀、
是这个其实我觉得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也特别有感触，就是美国留学他们其实上就是像我们这种比较好的大学，其实他们也会招那种体育生嘛。就体育生真的特别辛苦，早上4点起来训练到8点跟我们一起上课，然后下午4点放学了之后又接着训练到晚上8点，就我觉得他们真是非人类的一种体力。
我觉得不光是体力吧，就我觉得你就我其实是之前那个篮球队训练，包括现在在这个体校训练，但我现在体校是因为我给钱，所以人对我态度特别好。
啊，
你要看他对我的态度和对他训练员态度，那就阴阳脸，瞬间那边咣给一脚，
甲方乙方的感觉，
对，就咣就给一脚，这都做不了，废物，对吧？就直接开骂了。啊，那你像原来我们教练在打篮球时骂我们，下来真是狗血淋头，那唾沫这真是喷一脸，我都不用洗脸，那脸都馊了啊！但是他骂完你上场该什么样就什么样，而且你还得按照他的战术执行，就是后边话一句带不进去，你绝对不能带进去，绝对不能有任何情绪的掺杂在里边。他在那种极端高压的情况下，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这么一个环境，那就他就是不一样的嘛。 对，然后其实我那天也问了一下，就之前那个国家运动员，然后我问他就说，那其实在你们这种高强度训练的时候，那你怎么能保证自己不受伤？就因为他们肯定是配对医嘛，然后包括有各种营养师啊，有国家的这种保护。那他其实说的，如果你要靠这些人的保护，那你根本就进不去国家队。就所有运动员都在背后做的努力是你看不到的，就他们可能下来之后觉得哪儿紧，那他回去休息的时候，上午训练完回去的时候就开始揉，那这个地方无论多疼他都要把它揉开，这样才能保证下午训练的时候才能有一个良好的状态。那下午训练回来继续揉，然后那揉到整个自己不疼了为止，然后要保证自己的睡眠，然后保证自己不受伤，这你才有机会站上舞台，剩下的运动员就被淘汰了。
我听完这段话突然特别想说呢，这些运动员都是按摩高手，
他们也针灸
啊、
就我那个 Yoga Medicine 的那个老师，他最早的时候就在 Portland 给那个 Nike 那个 Headquarter 他们的那些、篮球运动员去扎针的、他们肯定要上一些手段的。
对对对，不光上手段，上科技，就是说他除此之外，除了队医给他们做一些，他们自己下边还要做很多很多的拉伸啊、放松啊、按摩呀、很多时候等不到队医就要自己开始上手，而且队医对他们可能一人一天两个小时到头了，但他们自己回去可能还要再揉两个小时。
嗯，
而且他们即使不做瑜伽，他们是冥想的。
啊，对对，是的，就是你可以看到，其实无论是这个，尤其是这种，就是像摩托 GP 啊或者 F1 车手，他们在上场前都会有 meditation 的时间。
嗯，
就每一个人都几乎都会可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或者坐在车里，然后他会把这个面罩放下来，你不知道他在干嘛，他可能就是在做冥想。
就是。一个精神的专注、
对对，然后包括有些这个你可以看到很多运动员他这个入场都会有自己仪式，像 LeBron 他是这个撒眉粉嘛，啊，在这个计时器前撒眉粉，然后像这个有些这个网球运动员是左脚踏入场地还是右脚踏入场地，他都是有一个这 sequence 他要去完成的，
算过的
啊，对，哎，有可能，哎，很有可能，嗯，
哎，这个说实话是在我大学学过的东西里面，就是我大学不是学很多宗教学的东西嘛，就是宗教其实让人很信，就是信仰的本身其实跟仪式感是非常相关的，就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他们做这些仪式其实是让自己更加深信了自己，比如说我就是想象我今天站在领奖台上，我只有这个仪式了之后我才能更加具象化的这个场面，我才能往这个方向更加的去努力，其实
是的。
嗯，
后边他还说了几个比较有意思，一个是这个不惧怕压力，还有就是像紧急情况一来所有人都会找你，那这个就是特别的竞技体育，就是比如说像NBA 到最后时刻两分咬的两边咬的，
你就是那个 Alpha
啊，对，这个球都会在你手里，对吧，你来掌握这个掌握这个球队的生死，
嗯，
啊，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后边其实还说了一些像是什么不和任何人竞争啊，一旦发现对手弱点你就会动手，然后你只做决定不提建议，等等等等，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他这些点都特别的 aggressive， 都特别的怎么说呢，
我刚刚就在想我觉得他们应该做做瑜伽
就都特别的就是感觉这个人浑身都是刺儿啊，然后就让我想到打仗的那种感觉，你懂吧。
对，其实我觉得竞技体育它就是文明社会的一个战争
啊，
它就是这样。那你像奥运会也好，干嘛大家拼死拼活，对吧，拼着科技，那国家拿钱堆养着这些人然后让你去参加这个比赛，那不是就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吗？在宣示自己的主权。
对，你这点说的很对，就是在这个没有战争的年代，这些人他其实也是就这些很擅长可能有这种就比较 aggressive 这种心态的人，然后也就身体比较好人，这原来都是咱们的大将军的军人，对，可能他们确实是需要有出路的啊。就像我记得当时是咱们看一本八字相关的书还是什么相关的书，就是说当年那些可能特别就张飞那种人，在现在这个年代就没有用武之地了，他就只能当屠夫就说
送快递
对啊，就是因为他浑身都是劲儿，但是现在这个时代是比较可能这种读书人，所谓读书人会比较吃香一点的啊，那他们这种人就没有用武之地，那可能这、
他可以去互联网啊，
为什么
我觉得里边说的每一条都是互联网公司的 KPI
但是他是靠体力吃饭的，
互联网就靠体力，拼的是体力
啊。那倒也是，那倒也是，你说的也没错。
你能天天熬到四点吗？他可以，你不能，他就比别人强。
那你作为一个在我们这个三个人里最竞技的一个人来说，你觉得你看完了之后有什么 take away 吗？就觉得我得更努力吗？
我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的，就是他每一条特别让我感同身受，不仅仅是因为在体育上，其实因为我作为一个 BD， 就是说白了一些销售，对吧？那他很多点，他跟销售跟运动员是非常非常一样。
嗯，
就他后边说的一点，就是从不庆祝胜利，因为还想要更多。我觉得这点特别对，就是因为你没时间庆祝胜利，你这个月结束，这个季度结束了，所有东西清零了，下个月一号又是零，又是从零开始，就跟每一场比赛，你这场得五十分，他不会带到下一场去，就这场结束了，下一场还要从零开始打。我觉得特别的像，所以他每一点我觉得很适合互联网，很适合销售，很适合运动员，
很适合练瑜伽。
张老师，你是觉得为什么他们很适合练瑜伽呢？
因为他们需要休息。
就觉得活得特别累是吧？
是的，对对，一直在往前冲。
作为我来说，我当时看这本书的整个书评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其实我不是很舒服，说实话，我看完了之后，我会觉得第一，它的适用的人的其实我觉得非常少，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是会被带歪的啊。就如果你是 Michael Jordan， 当然你也不会看这本书，说白了对吧，你就有你的训练师了啊。但是我觉得它可能只适合非常少部分的一些人，那些想成为顶尖运动员但是还在纠结的人。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是它针对的人群也是身体本身就非常条件优越的这些人。
对，我其实是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这本书跟运动没什么关系。因为如果你要是一个运动员，你还要读这本书，就是
成不了运动员，
你成不了运动员，你绝对不是顶级运动员。
是
就这个你的这个 mindset 应该是自带的，而不是灌输给你的。如果灌输给你的都不是你的，
那就
是
你不是天生的一个运动员。
对，那你就成不了顶级，
对对对，
他所谓的这 cleaner， 你就成为不了一个 cleaner 了。但我觉得他其实很多点是他会告诉就生活中或者说你在工作中，他会告诉你，你为了追求一件事的卓越，你要放弃的东西是什么。可能我要比如说作为运动员，我想让我在运动方面有很大的卓越，我可能牺牲就是身体健康，我牺牲就是我跟家人的关系，我不能长期陪伴家人身边，我可能牺牲了自己的一个时间，我没有任何的兴趣爱好，我所有爱好就是来服务于我的这个职业的。那如果我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那也是一样，我可能所有的心思都扑在我的企业上，而不是说啊我的这个家庭关系或者我的什么我谈几个女朋友吧什么，就这些事情都无关紧要。
我觉得你说这一点确实很对，就是你往这个方向想的话，其实 Tia 那本书也有一个他的一个大的总体的思路是说，我如果有了一个 intention， 我有了一个 purpose， 就是比如说我今年要站上那个领奖台，那我日常生活中除了训练，那我训练可能就五六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我剩下的二十个小时的时间我也都要往这个方向努力。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如果有一个决定是要不要跟朋友出去喝酒，那我就要往这个 purpose 上想，我去喝酒对我成为这个站上领奖台有没有帮助。
你说特别对，因为我最有感受是因为比如上个 Q 对吧，我差了好多，我这个完全这个达不成我的这个数字了，那我就想的就是我现在打这个电话或者我干这件事会不会帮我完成我的 OKR。 如果他不能帮我完成 OKR， 那这个事儿可以往后排，或者他不重要，甚至他可以不做那如果他能够帮助我完成这个 OKR， 那这个事情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就要优先去做。
对，所以它就是一个生活中，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就如果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是我们要做好，比如说对我吧，就是做好这个品牌的话，那我可能要想的就是我每做一件事情，因为本身人的精力就很有限，就是我也是要这件事情对我的品牌到底是有没有帮助的，我多花这一个小时做这件事情对我人生的整体的 purpose 是不是有帮助的。OK， 行，那赵老师来讲我们佛系一点的吧。就因为确实对我来说，我觉得运动就是一个，也不能说养生，但真的就是一个大脑放空的东西，
活动活动。
我为什么一直特别喜欢去瑜伽院练瑜伽呢？就是我觉得我在瑜伽院和练瑜伽的时候特别能够很快的进入到这种冥想的状态里就在比如说如果我在健身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来就工作微信来找我，我就会停下来，他有时候跟我健身 Eric 跟我健身，有时候我就不见了十分钟，我就去回人微信了但是在练瑜伽的时候我就完全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就能够整个都就是拔出来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我其实健身非常追求的一个点
对， 因为其实瑜伽它并不是完全的健身，虽然它也是一个身体的工作，
嗯，
但是瑜伽的一个目的还是要让你去感受到自己的身体，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想推荐这本书的一个原因。
嗯，
这本书叫做《我的身体主义》，
嗯，
然后它的作者是一个德国的一个女孩叫 Coco Berlin， 然后她呢其实就是从自己的作为女性的一个从一个肚皮舞的演员到现在的一个瑜伽老师，她就讲到那作为我们女性我们有多了解自己的身体。
嗯，
其实这本书它我能说吗，这本书的原名叫 Pussy Yoga
可以说
对，它其实它主要是讲盆底肌，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对我们来说很有意义，就是其实我们女生也是，你比如说你要是翻看看那个小红书呀也好，那个社交媒体，你会发现很多女孩也是很专注说，哎，我怎么练臀，我怎么练腿，我怎么练腰，
嗯，
但是其实很少有人会说，哎，我的盆底肌是否是健康的。
嗯，
那盆底肌的训练或者修复也好，很多时候是放在这个产后，
嗯，
大家的关注。
对，
那但是我们其实生活中并没有去关注到这个盆底肌的这个问题，
嗯，
所以他这本书呢，就是能够让我们去，哎，女性能够去静下心来去感受自己的内在的这个身体，
嗯，
对，而不是只是去关注在外在的是否漂亮呀，是否有型呀等等。
嗯啊，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其实刚刚这个剖腹产剖完了，然后他就在纠结他那一道刀疤会不会增生啊等等这些问题。然后我当时问的一个点就是说，哎，这个因为我是顺产嘛，我说那这个因为我知道现在剖腹产的刀疤好像都非常的小，就都看不见，你穿比基尼也看不见。我说是不是就是，我就说那你为什么要 care 这件事情？
嗯，
他说是这件事情是所有人不会有任何人能看
的，嗯，
只有我一个人在这儿纠结的这件事情啊。其实确实是，我觉得生完孩子之后很多，我整个生孩子怀孕的过程其实是能让女性身体往内看的一个契机吧。
对，
嗯，但是我觉得很多就是就像你说的，其实不应该，这个东西不应该等到你生孩子我们再去往内看，
嗯，
其实包括男的我觉得也是。
我没干，我就生孩子才能体会到内在吗？
没有，就是就赵老师说的点是，比如说在多数的社交媒体上，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我外在的身体的形态，就是我的屁股翘不翘啊，对吧？我的腰怎么练得更细啊？但是其实我们身体内部也有很多的肌肉，也有很多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哎，对，这一点是我觉得目前这个社交媒体啊，就无论国内外啊，我觉得大部分社交媒体给人带来的就是健美或者健体这么一个形态。我不是说健美健体不好啊，它作为一个竞技项目，它肯定有它吸引人，有它的魅力，但是我认为它就只适合你去竞技。如果大多数人去追求健美的这一个身体，就是这个身材的话，它一定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因为它不是一个自然的状态。那我对吧，你每个人的这个生活当中，你运用肌肉也好，或者你的所有动作也好，它不是说我是一个孤立的肌肉动作，它肯定是我全身发力，甚至我脚站在地上，那我可能从脚趾头一直要发力到我天灵盖，那我可能要一起用这个劲儿才能把这东西拿起来，才能配合出来。所以它一定是有多重的一个方向。那我觉得社交媒体和现在大多数这个在网上宣传的，然后包括大家关注的，都是哎，我这个身体好。那天我一个学妹给我发一照片，说哎，你看这个人练得特别好。我一看我就知道啊，这肯定就是他对于健身的理解还啊，就只是健美啊。那我就知道，就是他发这照片，我就明白他的什么用意，他想成为什么，他想练成什么样，他训练计划是什么样，你都可以从这一张照片里大概能看出来。
哦，那其实你这么说，我觉得 Eric 也是一个过来人，就他之前也是一个健美的人。然后，对，然后
开始都从这开始的，
然后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大肚子的，
对，
就对这个形体没有那么多关注，更多是在功能性的这些。
对对，因为举个例子，比如说像从几类运动员吧，一个是短跑运动员，可能相对来说身材看着比较好。那假设你看到了举重运动员，或者像这种大力士那这些运动员，你看他的身材，可以说如果他走在街上，你可以说，哎呦，这人肚子这么大，对吧？身材肯定不好，
没有训练
痕迹。对，但是他可能能够挺起240公斤的一个重量，
嗯，
啊，这个是绝对不是任何一般人可以达到的。
嗯，所以这本书它主要在讲的是盆底肌的一个修复还是什么？
他更多的其实是感受，他用的词就是具身感受，他就说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是跟自己的身体失联的。
嗯，
对，那我们可能哎能看到我们的手臂练得怎么样或者腰练得怎么样，但是这么私密的地方其实是更加没有受到关注的。
嗯，
那而且呢是我们现代人呢运动不足，所以以前人的运动可能和就是 CF 呀、或者说是其他的运动还不太一样，以前的运动就是捕鱼打猎、行走然后摘果子、这些都是偏更加自然的，所以他在身体层面来讲他练的层次是比较多的比较丰富的。但是现代人呢就是我们会可能久坐可能14个小时，尤其是在西方他们开车的时间很久，可能在车里在家工作一天14个小时，然后好我再出去撸个铁，其实他并不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种状况。
嗯，
而且并不是说啊，我感受到了我的身体，我的身体需要什么，是不是真的是对我的身心灵是有益的？
嗯，
而只是在健这个，就像你刚刚说健这个体，
嗯，
对，而不是其实在健身，所以其实健身和健体是不一样的。
哦、
嗯，啊，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其实我们的祖先们他们就吃得好，运动也好，吃都有机食物，然后运动
都是生酮，
对，都是生酮，然后都非常健康。就因为现在其实练瑜伽练久了，就瑜伽老师经常会说的是，咱们现在的运动基本上都是矢状面，都是往前往后，你们想象一下，但是其实咱们会往左往右，咱们还会侧弯，对吧、这个都是咱们经常其实就算在健身里都很少用到的一些肌肉群。
对，
健身也都好多都是矢状面的嘛，
对
吧？
对对对，但假设你要打这个高尔夫球或者网球什么、
啊、
它就会有旋转嘛。
对对对对，所以就其实就是这些旋转，有旋转啊，有这些可能竞技的这种体育的运动，它才会更像我们原始那种捕鱼啊、那种耕地的这么一个状态。而很多人其实已经脱离了我们这个状态非常非常久，还在每天久坐健身的这么一个状态。
是。然后他也讲到了，那我们通过去关注自己的这个比较私密的这个部分，并且是去感受自己的身体，其实我们能够消除很多心理的问题，比如说焦虑啊、不安啊、对自己的一些不接纳等等。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还挺有意思的。就当我们完全学会去拥抱自己的身体的时候，可能会更加在情绪方面也能够得到改善。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瑜伽练瑜伽的时候很多说的。我觉得先是啊，刚刚说的第一个点就是对身体的一个感知，这个也是因为我跟赵老师还上过教培嘛。然后赵老师当时好像就说过，其实一级的课是最难教的啊，就是最初级的人是最难教的。我当时去上很多一级的课，我也有这样的感触，就是他们对身体的感知能力就是我觉得有点弱到我们都不敢想象，
无法想象，
左右分不清楚。
哎，真的，
哦、
就我教过你，所以我知道。
对，确实是。对，这是他教我，但是我觉得就你还没有见过更差的可能。对，就比如说你在下犬式，你一个头倒立的情况下，就是真左右分不清楚，
分不清。
说抬左腿，不知道哪个是左腿。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多人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就对跟自己的身体完全是一种失联的状态。如果都是跟身体一种失联的状态，我觉得就更不要说自己的心理的问题了。
没错，而且它不光是就是左右分不清，就会发现它动作就越来越机械化，就越来越像个机器人。就是那样子的，而不是一个
没有张力，没有
对，没有这个张力，对他看待事情啊，或者他转身的这个动作都特别像是一个机器人，所以我是完全被这个现代的生活所异化了。对，
所以其实你是可以看一个人的，光是一个动作的流畅性就能看出来他整个人有没有练过瑜伽或者对运动的一个理解的，
完全能看得出来。而且其实即使是教了这么多年，我还是每次非常吃惊，就看起来一个女孩子哦，皮肤也很好，然后打扮得非常精致，身材非常纤细，然后一上垫子就天哪怎么这样，
就
怎么
非常的僵硬，
特别特别僵硬，就像是80岁的身体，就毫不夸张的说。然后她在我心中一下子就不性感了，一下子就没有任何魅力了。对，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
就她没有那种天然，就是
就已经不像人了。
对，就是
我这么说可能有点严重
的那种感觉。我其实能够理，就是他没有动物之间的吸引力了。
其实我这两年，就我其实已经可能有好长时间没有规律的练过瑜伽了，除了
你知道就好，
除了拉伸之外哈。但是我的感受就是，当你的心态放松的时候，你的肌肉和你的身体自然就会被打开。
没错，
其实我觉得瑜伽不仅仅 就像您说的，可能不仅仅是体式上的东西，更多的是我从精神和身体的一个连接上，我能不能找到这一个感觉，对吧？之前其实我们也做过一期跟小松老师的，小松老师讲过，一个他就说这个瑜伽练的时候，就是听随你的身体就好，不用说我一定要练什么什么体式，你其实就想练这个，那你身体就需要这个，对吧？就跟毛主席说，你想吃什么就说明身体需要什么。
哎，但这个已经是更高级了，说白了，我觉得，因为很多人就像你说的，他刚上瑜伽垫，他不知道自己
需要
什么。
啊，
对
对对，
对，
那是、
就是，
因为他已经失联到了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就是意识状态是完全分离的，
嗯，
他已经完全居住在头脑中，
嗯，
对。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才更符合现代普通人的一个运动的状态吧，就是跟那个 relentless 跟那个野蛮进化不太一样，我觉得那个还是顶尖运动员的一些思维，就我觉得现代人更需要的其实就是这种跟身体和心灵的一种连接。
对，所以我其实在上课中我非常喜欢用的一个引导词就是去感受你的感受，
嗯，
其实这简单就是这一块就是非常非常治愈的，尤其是在创伤啊，就是治疗创伤这个层面，去能够去感知自己的身体是非常非常治愈的。然后我特别喜欢他这里面的一句话，就是他讲进入到你的身体，并且居住到你的身体中，
嗯。
那其实我们的身体的内在是有非常广阔、非常广阔的空间可以去探索的。
嗯，确实是你这么一说，我觉得现在好多人这魂都飘在上面，
没错，
跟自己身体都是完全分开的那么一种状态。
完全分开，对，对，我们已经越来越不像是一个人了。所以我经常开玩笑就说，我们一定还是要回到自己的身体中。我觉得未来的世界会是一个以感受为优先的一个世界，因为 AI 或者说我们的人的大脑已经开发到一个极限了。
嗯，
或者终于有一天在智力的层面上 AI 是可以替代我们的了。
嗯，
那我们能优于 AI 的是什么？
嗯，
就只有去感受。嗯，然后我觉得其实现在像我对于我来说练瑜伽就是一个放松的过程。
嗯，
所以我现在非常的听到 Eric 说那个我们要怎么样啊，这样的时候就觉得目标我们要更好更强，我觉得非常的汗颜。就是瑜伽到现在对我来说，我觉得它给现代人最大的一个礼物就是教会大家如何放松。
嗯，
其实我也经常跟大家说，嗯，其实瑜伽呢它的一个独特性到底在哪儿？因为有的时候很多人来练瑜伽他是来健身的，他是想来瘦身的，这完全是扯淡的。
哦哦，对，
因为
哎，你知道因为我生孩子之前不是身材比现在要传统意义上要好一点吗？然后每次去瑜伽院之前好多人问我说，你练瑜伽多久了，身材真好。我特别想跟他说这个练瑜伽一点
关
系都没有。
对，因为其实如果想要练心肺的话，其实跑步呀爬山呀甚至拳击呀都比瑜伽要好很多很多。
嗯，
那如果你想塑形的话，其实普拉提也比瑜伽要好很多很多。
嗯，
其实从各个角度来讲，其实瑜伽并不比其他的运动更加的对身体的塑形来讲，从外形来讲会有更多的帮助。那当然了，你长期练瑜伽你肯定也不会差到太多，但就从效率来讲其实它是不好的。
嗯，是的。
但是我觉得瑜伽对于现代人来说，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安慰就是在心灵方面，
嗯，
就教会我们如何放松。因为其实很可悲的就是我们现在人类已经不会放松了。
嗯，
我们已经一直 relentless 了。
但我想说一下，就其实每次去上瑜伽课的时候，就是
你都特纠结。
纠结是因为你在这教室里很难放松。
为什么？
为什么？
一方面就是
你是唯一的男性。
这两年好很多啊！你想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当时我刚认识莎莎的时候，对吧？为了
约会。
就不得不去，然后有时候上的还是什么 William 的课，就真的是每一个动作每一秒心里都是煎熬
啊，
就是那个汗滴在，对，不是滴在垫子上，是滴在心上。然后再加上就是其实很多动作做起来并不是很舒适，就是我觉得很多人是，
嗯，
其实您跟小松老师在这点上帮助了我特别多，就让我知道，哦，我可以去改变一些体式让我自己更舒服的。这个体式你做的不舒服你就不做啊。我在最开始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些，
嗯，
那说做下卷撑三分钟根本撑不住，那就硬撑，那硬撑的时候你这个手就搓那个垫子手疼，不光是说就是滑它疼，然后这个肩是因为有肯定会有一些超伸嘛，然后男生肩本来就紧，然后在那个位置肩又不舒服，然后那个脚又踩不住，脚
浑身不对劲，
真的就是浑身不对劲。然后那个就 其实它是髋往上提的一个感觉，根本没有髋往上提的感觉，就感觉手跟脚累，
戳在那儿的。
哎，这你这形容太正确，就戳在手腕也疼，手指的也疼，然后那个手也打不开，它是蜷在那个垫子上的啊，就是各个方面它都是很难受。这是其中一个体式，就更别说什么天堂鸟战士三啊，对吧？战士二啊，战士二是那真是太遭罪了。啊
是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老师一定想要在课上去给他的学生一些空间，就让你知道，哎，你是 OK 的，你这样是可以的。每一个体式，我们不是为了体式而服务的，就这和你的这个 relentless 是非常相反的，
对对，
是为了这个目标而服务。
是的是的，
但是其实我们是想让体式为我们的身体服务，
嗯，
就你能做到哪儿就是哪儿。但是其实我们现在人很难这样，尤其是当你在一个团课中的时候。然后你就会更加觉得，哎，他都能做到那儿，那我也能。
但我不得不说啊，就是像瑜伽院这样的一个教学标准的馆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大部分的馆他进来之后还是有那种就是运动竞技属性在，就他会鼓励你去做一些体式。
他还掰你。
哎，对，他会鼓励你做一些体式。
你可以，
哎，对，你
再来一点，
对，再做两遍啊，就你能起这个轮式你就起，对吧？其实很多人是起不了轮式的，那他的风险就是腰可能会折，或者说他的胸椎可能，对吧？可能会有一些损伤。
对，所以就其实很多人把瑜伽练成了 relentless， 把瑜伽练成了野蛮进化的感觉。
哎，对对对，
确实，我觉得刚刚张老师说那个点特别对，就是瑜伽其实是练给自己的，它是瑜伽所有体式都是应该为你来服务的。然后但是 relentless 就是我们都是冲着一个目标，我不重要，受不受伤不重要，你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能赢啊。这可能是为什么我其实看这本书看的不是很舒服的一个点。我就是觉得我也不能说是自私吧，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一点
就是要自私啊。
对，我知道，但是我说我难受的，我看的不舒服的点可能就是有一点因为他自私，更多就是因为他可能忽略了人本身作为一个人的存在
啊，他就没想让你当人。
哦，
relentless 他并不是，他是野兽
啊，野蛮进化。
对，
进化。对，
哦，是的。
对，所以我就刚才他在讲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他们需要瑜伽，他们需要瑜伽。对，其实要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当你需要 relentless 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是需要 relentless 的。但是当我们回归到人的身体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像我刚刚说的，去知道自己身体需要什么，然后知道如何去放松身体。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现在大家不知道怎么放松，然后这是为什么现在冥想呀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疗愈特别的盛行的一个原因。所以大家都在想要去找这个抓手，我怎么能够更放松，我怎么能够睡得好。
对，睡得好这个真的是一个放松的很具象化的东西。
对，
我觉得
其实就是不放松。
对，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就觉得失眠，就我失眠我要治失眠，他可能都没有想到我是因为不放松，我是因为这个副交感神经就是调动不起来，
我是因为盆底肌
我才睡不好。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们还是想要去让人能够成为一个更全面的一个人嘛。当我们需要去冲，想要去努力，想要去冲目标的时候，我们就去冲。那当我们需要去放松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回来。所以就像是一个开关一样，你能开也能关。但现在我们正常人就是既不能开也不能关，就处在中间的一个状态，就是坏的
啊，就
又很疲惫，
又不能 relentless， 又不能放松。
对，
这不是就现在社会
社畜？
这对呀，就是卷不起来，躺不平嘛。
啊，是，对，确实说到这个，我就觉得我前两天也在跟赵老师讨论这个问题。我在播客里之前也说过，就是我每年都会脑子进水，不知道为什么去别的瑜伽馆上那么一两次瑜伽，然后每次回来都跟 Eric 抱怨非常的久。就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别的瑜伽馆很难找到瑜伽院的这种状态，别的瑜伽馆可能就是 relentless 的瑜伽方式，就是让你，他就是就像赵老师说的，其实你瑜伽去健身这个效率是非常低的。你要我在那跟你练一个半小时的瑜伽，然后你还在这儿跟我特别 relentless， 让我做这个动作，让我做那个动作，那我为什么不跟 Eric 去练一个半小时 CrossFit 呢？那我能消耗的卡路里能多多少啊？
是的。
所以就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瑜伽院能够给的一种精神上，包括能量上。
对，我觉得就是其实很多地方把瑜伽就是扭曲的太多了。就瑜伽本身它还是就像您说的，它是一个自我疗愈自我认知的一个过程，而它不能作为，你不能说不能作为一个健身项目吧，它可能更多的有点像太极拳，或者说它跟这些会更接近一些。如果你就想健体，我想要好的身材， 那最好选个其他的项目，然后你可以用瑜伽作为一个配合。
因为瑜伽是一个能够让你去回归到自己的身体，并且觉得就做自己是 OK 的，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拥抱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如果在瑜伽中你又苛刻自己，去挑剔自己，然后觉得自己还不够好，做的不够多，然后提示没做到的话，那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这本书它其实是通过了整个对身体的一些感知来做一些自我的疗愈，
它有一些练习
啊，就有一些跟练的部分。
对，所以说其实还是挺实用的，是，而且它的就是讲你怎么能够在各个地方都去练，比如说办公室里，办公室锻炼盆底肌，就开着会的，他也在下边可以再练一练。他其实他讲的更多还是放松盆底肌。
嗯，
因为其实我们说到盆底肌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要去让盆底肌更紧，但是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尤其是男性，其实盆底肌都过紧了。
你感受到过你的盆底肌吗 ，Eric？
有一个男生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说：“男生有盆底肌吗？”我说有。
我刚想问这问题。
真的吗？
我也不知道啊。
就是肛门括约肌就是盆底肌的一部分。
不是，其实盆底肌还是很大的一块肌肉
啊，就一个网嘛。
对，它
是
从那个耻骨到坐骨，然后尾骨，它是一个菱形的，还蛮大的。其实它是兜住了你的这个器官嘛。
反正我觉得盆底肌的紧张，这个也是我在孕期也刚刚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盆底肌的高张。其实是比盆底肌的松弛更严重的一件事情，而且大部分人都会觉得都会很害怕产后盆底肌松弛，就会去练凯格尔运动，但是其实更多的人是盆底肌高张的，
对，
就是他已经紧张到他不会放松了，所以这个肌肉
是什么感受呢？
就是绷得慌，就是这个肌肉已经失去弹性了，说白了。
那你哪绷得慌呢？就能描述一下那个感受吗？
说实话，我觉得我的盆底肌现在还处在一个 OK 的状态，但是当时就是我刚生完孩子之后，如果跑步的话，我会感觉到就是很酸很胀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个东西就有点往下坠，然后但是又很酸很胀的这么一个感受，它就是有点过于紧张了，因为它在拖住我的整个子宫嘛。就我当时子宫很重的时候，它要非常非常用力的拖住我的整个子宫，他就会过于用力，然后他就不记得怎么去放松了。
其实就是说回到，我还想说一点点盆底肌。其实盆底肌它的过于紧张的话，就所谓的高张，其实它也会引起很多的后腰的疼痛，包括你说的髋部的疼痛
啊，
包括甚至便秘，和肠胃的问题，其实它都是和盆底肌是相关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有这个相关问题的时候，都会觉得哎，那是我腰不好，但是其实他没有想到其实是盆底肌的这个问题。对，而且其实盆底肌它和我们的大脑是高度相连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脑神经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经是迷走神经，那迷走神经其实它控制我们的就是这个副交感神经，那当我们的副交感神经系统能够启动的时候，我们就是来到了一个消化休息的一个状态，这就是很所有的练瑜伽的人都想达到的这个状态，
就
是放
松
休息，就是运动运动就得了，就是这种状态。但是其实呢，我们这个脑神经啊，是从大脑一直到触底到盆底肌，当然它在过程中，它和我们的很多内脏都是相连的嘛，所以说它是一个双向的一个通道。所以当我们大脑很紧张的时候，我们的盆底肌自然是紧张的，那当我们盆底肌学会去放松的时候，它也会传递信号，哎，让我们的大脑去放松，所以其实如果你去学会去练习如何放松盆底肌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放松大脑。
这就又是一个那种就是你知道了自己的身体，其实就对自己的心理会更有帮助的这么一个点。
对，其实所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疗愈的一个过程。是，然后这本书其实它很好的一点就是其实它把这个它不原名不叫 Pussy Yoga 吗，它把这个东西给它去羞耻化，他就说其实在德国很多女生如果说到这个词的时候，她是很有羞耻感的，或者是感觉是说不出口的，或者是感觉有点肮脏的呀，或者是有点不好意思的。其实这一点和我们中文在中文也是一样，或者英语也是一样的。所以这让我想起了我前一段时间不是在巴厘岛吗，晚上我在 Yoga Barn 上了一个挺有名的一个老师的课叫 Chocolato， 然后他就是他讲专门是讲子宫，也是讲这个女性的这个部位的，然后他就会让我们大声的说 Pussy， 然后所有人都特别特别大声的说这个 Pussy， 然后他也就觉得哎，我们这么多年其实根植在这个大脑中，就觉得这个词是很羞耻的，不好意思说出来，或者是有点肮脏或者有点污蔑的这种感觉的，但其实他也是想要通过这个词，通过这个练习去去掉这种羞耻感， 啊，然后这本书其实也是在一直去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然后当你去能够去更加拥抱自己的这个很多很难去跟人表述的这个部位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治愈的过程。我觉得对于女性自己的这个力量的表达等等也是一样的。
是这个我确实觉得我生孩子的这个契机让我感受到了很多这些点，就我之前可能对女性的这些我也不会觉得它羞耻，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被值得被提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当我整个生完孩子了，有了这一趟感触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就是我特别 proud of this。 我会觉得反正 Eric 生不出来，
对，
你再牛逼你再知道你的身体比我知道肌肉多，你也生不出来一个孩子。
对，世界上所有的男的都是我们生的。
没毛病没毛病。
对，其实女性的身体是非常值得庆祝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女性生的。对，但是我们其实对自己身体还没有得到一个完全的拥抱，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还是值得现代人去看一看。
就是 Michael Jordan 多牛逼，他也是女性生的。
是的，
是的，对，
包括作者。
对。然后赵老师呢，哎，大家如果在北京的话赶紧再去瑜伽院上一上赵老师的课，
还有一周的课。太晚了。
太晚了。对，赵老师要马上要搬到海南了啊，就要做一个神仙了。
对， 神仙。
对，然后如果大家对疗愈啊瑜伽呀、等等这方面，包括精神能量啊方面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去关注赵老师的小红书，包括赵老师有播客对吧，你都介绍一下吧。
我的小红书叫赵赵的无聊空间，无就是我，我的那个无，然后疗就是疗愈的疗。对，我想把它当成是一个疗愈自我疗愈他人的一个空间。然后播客呢叫 Yoga Lights Us， 是一个偏生活化的一个瑜伽相关的播客。
OK， 行，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吧，谢谢赵老师，
谢谢莎莎，谢谢 Eric。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拜。